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我是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也谢谢你再次的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新约导论第53课，亚波罗牧师要讲的是提摩太后书。我们人在生命的尽头，常常会回想起自己一生里面的成就到底有多少，属世的看法、属灵的看法，那差别就大了。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又同时想做好一个门徒的话，会有怎么样的心境呢？做耶稣基督的精兵的使命、品格和行为，在生活里面的挑战会是怎么样的呢？相信今天提摩太后书亚波罗牧师的教导是你绝对不想错过的，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学习提摩太后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提摩太后书，让我们可以知道保罗给提摩太，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爱你并愿意服侍你的人的临终的嘱咐。我们知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保罗的嘱咐揭示了他对提摩太的爱，也揭示了你对我们的爱。愿我们都能眺望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的灵火，在我们世上余下的日子里做好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做耶稣基督的工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常常在世上是得不到感恩，得不到休息，常常被误解，甚至被逼迫。唯一的安慰是来自仰望和盼望，但保罗在本书中告诉我们，这仍是值得一行的一场人生冒险旅行，因为在那旅程结尾的时候，主要给的赏赐，尤其是他夸奖我们是忠心的仆人，可以除去我们一切的疲劳，让我们得以永生的喜乐。我们先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与教牧书信的其他两封一样，教会从早期到近代一直都确信是保罗的作品，只有从19世纪开始的一些自由派学者开始怀疑保罗的作者身份，理由是以下几样。这里的神学太重行为，反对的异端是二世纪的教会太有组织，和用词与保罗其他书信有不同，但是每一个理由都可被给予很好的回答。保罗的神学一向是因信称义，得救后行义，他在哥林多前书里也很讲行为，但是那却被确认是保罗所写。教牧书信所反对的异端是犹太主义与早期灵知派的混合，并不一定是二世纪的。保罗从施工一开始就案例长老，教牧书信里不过是案例长老和执事，而教会从建立不久就有了执事的职位，因此没有本质的不同。教牧书信与写给教会的书信用词有所不同，是因为这是写给两种不同的对象。若把同样的 分析字词频率的方法应用到研究莎士比亚，也可以把莎士比亚的喜剧、悲剧和历史剧分为三个不同的人所写。既然这个假设在莎士比亚身上不成立，在保罗身上也不应该被应用。因此，我们毫无疑问地接受保罗是教牧书信，包括提摩太后书的作者。关于本书的写作日期与背景，提摩太后书是写于保罗第二次被囚于罗马时，时间约是公元67年，与第一次被囚于罗马时住在一间自己租来的房子里不同，这第二次是在一间冰冷的牢房里憔悴的度日，像犯人一样被锁起来。他的朋友阿尼瑟福几经辛苦才找到保罗被囚的地方。保罗知道他的人生旅程已近完成，但他可以欣慰地说，他忠心地执守了神给他的使命。关于写此信的原因，保罗在此时写信给提摩太，可能是为了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他感到孤单寂寞。保罗原先众多的同工，因为某种原因，几乎都不在他身边，或是在心灵里分离。1章15节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包括腓吉禄和黑摩奇尼。亚细亚就是以弗所所在的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以弗所的教会是保罗花了最大的心力而建立的。腓吉禄和黑摩奇尼，按早期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都是基督的七世门徒的一部分。腓吉禄也曾做过以弗所的主教，但二人都跟从了行邪术的西门的教训，也就是诺斯底派。他们的毒素正是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正在对付的，这是与保罗在灵里的分离。4章10节又提到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迪马按希波利多的记载，也是基督的七十门徒当中的一个，做了保罗多年的同工，却晚节不保。希波利多记载他最后成了偶像的祭司，这是与保罗在心灵和身体上都分离。4章10至12节也记载格勒士、提多和推基古都被拆往别处去做事，这是与保罗在身体上的分离。当时只有路加在保罗的身边，保罗也希望提摩太把马可带来。这里说的马可应该是哥罗西书4章10节提到的巴拿巴的表弟马可。按照希波利多的记载，格勒士、路加、推基古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都是基督的70个门徒的一部分，后来都做了保罗的同工，说明保罗不是基督教的发明人和奠基者，而是基督的跟随者，他只是在完成基督已经给奠基的工程。在这孤单寂寞的时候，保罗不禁想起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因为就像腓立比书2章22节说的那样，没有别人像提摩太那样与保罗同心。保罗写此书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他关怀提摩太个人的状况。他深知提摩太虽有擅长教导的恩赐，但是生性有些羞怯和软弱，容易受沮丧。尤其他现在受命在以弗所处理的教会问题极为复杂，他希望提摩太不至因困难而放弃努力，因此写信给予具体的指导和鼓励。第三，保罗关心在当时的受到政府逼迫和异端搅扰双重危害的教会，因此保罗不光吩咐提摩太要个人继续持守真道，而且要继续传讲真道，使教会能够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坚守到底。本书虽说是给提摩太个人的信，但在4章22节祝愿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却用的是辅助，说明本书也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和普世教会的。第四，保罗因为知道他这次被监禁的前景不好，很可能会被处死，所以实际上等于写下他的临终遗言，宣告自己就是在此时离世也心中无悔，并表示在今生余下的日子里也要继续学习神的话语，因此请提摩太把他的书带来。好，至此我们结束了对提摩太后书的介绍，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手册上讲的提摩太后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 提摩太后书共四章，可被分作四个主要部分。除去一章一至二节是全书的问候，和四章的十九至二十二节是全书的结语之外，基本上一章是一个主要部分。全部四章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的精兵。一章的三至十八节是第一个主要部分，里面讲了基督精兵的使命是靠着神的大能传福音，这是神的工作。二章的一至二十六节是第二个主要部分，里面讲了基督精兵的品格是讨神的喜悦，教导人，他是神的勇士。三章的一至十七节是第三个主要部分，里面讲了基督精兵的挑战是用意教导装备和训练人，靠的是神的话语。第四章的一至十八节是全书的第四个主要部分，里面讲了基督精兵的吩咐是给那持守真道的人的，为的是神的奖赏。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提摩太后书很可能是保罗离世前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其中清楚记载他给年轻牧者门徒提摩太的最后训诲。保罗是在最后一次被囚于罗马期间写着书的，他殉道在即，因此本书可算是保罗临终前的遗嘱。本书的主题是做基督耶稣的精兵而受苦，保罗想要向提摩太做最后一次劝勉和教导，是有关做一个忠心的基督徒这个严肃的主题的。一章的一至二节是全书的问候，保罗在属世生命的尽头写了这套非常亲切的信给提摩太，他是保罗在信仰生活中的亲爱的儿子。一章的三至十八节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做基督耶稣精兵的使命。保罗首先表达了对神的感谢和对提摩太的想念，再讲及提摩太家人的信心，之后他便勉励提摩太要将神给你的恩赐再眺望起来。显然提摩太轻忽了自己的属灵恩赐，面对假教师的激烈反对便退缩始于教导，其实他不该胆怯畏惧，而应依靠主所赐的那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来面对困难。为此保罗吩咐提摩太不要始于为基督做见证，要靠神的能力为福音受苦，要坚守纯正的教训，和要靠着那住在他里面圣灵的帮助谨守所交托给他的真道。保罗再次告诉提摩太他自己就曾为多人所离弃，也曾大大受苦，但他却深信神的供应和保守。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一至二节是保罗书信惯常的问候，注意其中保罗把提摩太称为自己亲爱的儿子，表达了保罗对提摩太的真切的爱心。一章的三至七节保罗是劝勉提摩太要再度挑起服侍神的热情。三至四节保罗表达了他对提摩太的想念，为他不住的祈祷和感谢神把提摩太赐给保罗，因一想到提摩太保罗就满心快乐，谁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忠心顺服而又能干的儿子呢？保罗虽然独身，却有了提摩太这样一个比肉身的儿子更让人喜悦的继承人，自然会一想起就满心快乐。第五节保罗表达了他相信提摩太心里的得救的信心是真实无伪的，这个信心是先在他的外祖母罗以和母亲尤尼基的心里。提摩太有一个敬虔的然而相当复杂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尤尼基是犹太人，因此提摩太并不是严格的按照犹太人儿童的惯例被养大，他没有受割礼，但提摩太显然受到了相当好的圣经知识的教育，可能是通过外祖母罗以的努力，也可能是通过他参加本地犹太人的会堂的聚会。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主要在小亚细亚的加拉太省，其中包括提摩太的故乡路斯德，很可能就是在这时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然后他的母亲尤尼基都先后信主，然后也领了提摩太信主。在保罗 第二次宣教旅行经过路斯德的时候，就邀请提摩太加入全时间服侍神的工作，并且为了方便在犹太人里传福音，给提摩太行了割礼。那是在公元50年左右，如果那时提摩太大约20岁的话，那么在接到提摩太后书的大约公元67年，提摩太是37岁左右。保罗在这17年做童工的时光里，看见了提摩太的成长，知道他的信心是无伪的。六至七节，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不要轻忽神所赐给他的恩赐，也不要被目前的难处所压倒，而要再次眺望起服侍神的热情。这里提到提摩太服侍神的恩赐，是神借着保罗按手赐给提摩太的。使徒行传里记载了两次使徒按手赐下圣灵的事件，都是对已经信主的所谓问题人物。一次是彼得对撒玛利亚的信徒，一次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当中只知道约翰的洗礼的12个很可能是犹太人的信徒。神安排要经过使徒按手才给这些人赐下圣灵，似乎与这些人要承认自己原先信仰的不足和使徒们信仰的正确，并且这也向世人证明这些人所得的圣灵与使徒们的圣灵是一样的。而提摩太具有一个血统上是半犹太人半希腊人的背景，要接受他作为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福音的同工，在当时可能也会有一些困难。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神安排通过保罗按手把圣灵赐给提摩太，他得圣灵的同时也得到了给他的恩赐。按手赐圣灵和传递恩赐是一世纪的使徒所独有的一种能力，目的是为了见证一世纪的不同的人所组成的教会乃是受了同一个圣灵，因此可以在基督内合一。一世纪的使徒时代结束之后，没有任何基督徒再具有同样的能力和使命。今天还用的按手仪式更多的是印证圣灵已完成的工作，而不是传递圣灵或圣灵的恩赐，是圣灵赐给我们做工的力量，就是刚强，是圣灵赐给我们爱失丧的灵魂的心，就是仁爱，也是圣灵赐给我们自制作为圣灵的一个果子，乃是谨守。保罗叫提摩太不要忘记他刚一接受圣灵和圣灵的恩赐时有何等的火热和做工的力量热情，不要被今天的困难所吓退或压倒。在8到12节，保罗叫提摩太不要以为主做见证受苦为耻。从自然的本性来说，没有人喜欢受苦，就连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也要通过祷告从神寻求力量。但是为义、为真理、为福音受苦，却是神给教会的属灵生活的计划的一部分。保罗知道提摩太的比较羞怯的本性会使他容易刻意避免一些可能会导致受苦的做见证的机会。保罗在第8节要他从神寻求能力，好能够与保罗一同为福音同受苦难。9至10节指明了福音的本质是神的恩典借着基督的救赎显现出来，把死亡废去，把生命赐下。11到12节讲保罗为这福音尽心劳苦，并且为此受苦，但他并不以此为耻，因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这知道远深过知识，而是亲自认识耶稣基督，知道他的本质和品格，并信靠基督有能力把人所交托给他的灵魂保管好，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13至18节保罗叫提摩太要在属灵上忠心，13至14节叫他要忠心于神的话语和善道，15至18节要他忠心于神的工人，就是保罗，有人遗弃了他，有人却忠心地寻找他和服侍他。保罗要提摩太学习那后者阿尼瑟福。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第二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二章的1至26节是全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 基督耶稣精兵的品格和行为。接下来，保罗特称提摩太为我儿，然后阐述了基督耶稣精兵应有的敬虔品格和行为。首先，在神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是二章一节，神使我们刚强，神给我们能力。第二，要专心致志，一心一意，这是二章的二至十节，栽培信徒，使他们也能教导别人，完全献身给基督，是他做自己当兵的长官，情愿受苦以讨他喜悦，不为事物缠身，像运动员一样有纪律，按规矩比武竞赛，如农夫一般勤劳，辛勤工作，创造收成，和专注于基督的福音。第三，要确信神的信实，这是二章的十一至十三节，因为我们纵然失信，神却不能背负自己。第四，做神的话语的学徒，这是二章的十四至十九节，要将真道教导和提醒别人，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远避世俗虚谈和异端邪说，这些都会叫人偏离真道。第五，要自洁敬虔，预备做神的工，这是二章的二十至二十三节，脱离罪的污秽，逃避私欲，追求公义，弃绝愚拙的辩论。第六，要做主的仆人，这是二章的二十四至二十六节，不可争竞，只要温和待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好，下面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因为提摩太当时处在一个对自己的身份缺乏确信的危机当中，所以保罗在第二章用许多形象帮助提摩太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一至二节把他比作一个管家，要他把从保罗听到的关于基督福音的纯正教训也交托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是圣经里最重要的一段讲带门徒的经文之一。从保罗到提摩太到忠心的人到其他的人，一个人若还没有见到四代门徒的结果，还不能称自己是一个成功的门徒造就者。管家的要求是忠心，三至四节的比喻是当兵的，士兵的要求是专心和顺服，第五节的比喻是运动员，运动员的特点是为了得到一个重要的赏赐而不断的训练自己，而且在比赛中必须遵守规则。保罗在这里特别要提摩太遵守规则，是在暗指那些假教师不遵守规则。第六节的比喻是农夫，农民的特点是必须辛勤劳作，而且要有耐心，但是配得最后收获的一部分。第七节，保罗劝提摩太好好思想以上的几个形象，主就会让他明白其中的意思。在八到十四节，保罗讲了一段关于基督的本质，他是旧约里应许的大卫的后裔，以色列的弥赛亚，人类的救主，他从死里复活，使信他的人得救恩，使拒绝他名的人确认永久失丧，但对信他却可能软弱的人永远信实。保罗在十一至十三节又是引用了一段早期教会的诗歌，并在十四节叫提摩太在教导中以基督的福音为中心。十五节再举出一个形象的比喻，叫提摩太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工人的特点是听从工头或老板的指挥，按照规矩去操作，制造出对顾客有益的产品来。讲道人就是在神的话语上做工，从里面提出永恒的道理，并应用在与会众有关的实际生活上。十六至十九节讲了一段教会的本质，总会有假教师讲论没有圣经根据的世俗的虚谈，就像许米乃和菲里图的异端教导说复活是属灵的事，将来不会有身体的复活，就败坏了许多人的信心。但是教会的根基是稳固的，从神的角度来讲，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这是引用民数记十六章五节的摩西的话。从人的角度来讲，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大概是重述 民数记16章26节，耶和华的话。20至23节，再做一个比喻，合格的教师像大户人家的贵重的器皿，特点是洁净。因此提摩太应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最后24到25节又做一个比喻，是主的仆人，原文的意思是奴隶。奴隶的特点是自己不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完全按主家的规矩行事。基督家的规矩是以恩典为中心，因此基督的仆人行事做工也必须以恩典为中心。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第三章的总结。第三章的1至17节是全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做基督耶稣精兵的挑战。提摩太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他身处那毫不敬虔世风日下的社会，假教师和其他许多的人过着不敬虔的生活，他们不爱神，却专爱自己、钱财和宴乐。他们徒有敬虔的外貌，却实无敬虔的内心。提摩太需躲开这样的人。假教师引人偏离真道，走向罪恶。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其实，这等人在抵挡真理，弃绝真道。这些就是提摩太将要面临的危险。他抵御的方法就是与主同行，敬虔度日，仰赖主的话语。提摩太当效法保罗，凭公义而行，不以苦难逼迫为稀奇的事，因为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面对这些苦难。保罗给提摩太的建议是要他继续信靠并教导神的话，他能使人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是神所漠视的，每句话都是出于神的，与以下各方面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他可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和教导人学义。作为基督的精兵，提摩太的主要装备是神的话语和神的大能，这是足以应付以上挑战的。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的要点。在3章1节，保罗先提出了一个末世的概念，这个末世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开始，并不一定是指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的一段时间，但将其包括在内，在这期间可被分作一段一段的日子，并且可能会越来越危险。2至5节描写的社会状况在保罗时代就有，到今天表现得更为强烈。6至9节将会出现各样的假教师来抵挡真道，所引用的范例亚尼和扬比是在圣经以外的犹太传统才提及名字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埃及皇宫中抵挡摩西的埃及术士，他们最后的失败预表着一切假教师最后都会被揭露。在10至13节，保罗主要是要提摩太效仿保罗，肯为福音受逼迫，并信靠神有拯救的大能。而14至17节则是要提摩太把教导圣经作为自己事工的中心。3章16至17节是最有名的讲论圣经本质的经文，它是神自己的话语，对于教会的信仰和信徒的行为都有足够的装备。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第4章的总结。第4章的1至18节是全书的第四个主要部分，主题是给基督耶稣精兵的吩咐。保罗极其郑重地向提摩太做最后的嘱咐，务要传道，总要做好准备，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警戒、教导人。这嘱咐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人必会厌烦纯正的道理，要听从那些只讲顺耳之言的教师。提摩太却不应为这些情况所困扰，而要凡事谨慎，做传道之功，尽忠职守。保罗又将自己的处境告诉提摩太，他把自己视为交奠给主的祭物，他也许意识到自己已危在旦夕，但他却能够着眼于他将从基督那里得到的公义冠冕，并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在信末问安和祝愿之前向提摩太 提出一些私人的要求，他要提摩太赶紧去看他，并要带同马可和我那些书，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他又提醒提摩太要仰望主的保守和力量，因为人在患难之时要离弃你，为此神配得一切的颂赞和荣耀。最后第四章的19至22节是全书的结语，保罗再次敦促提摩太在冬天以前去他那里，又祈祷愿主与你的灵同在。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的要点。在4章的1至5节，保罗基本上是传达对提摩太的命令，务要传讲神的话语。第一节里的嘱咐原文的意思是上级军官对下级士兵的命令。第二节要他把传道，就是宣讲解释和应用圣经的道理，当作自己事工的中心，无论得时不得时，就是无论人爱听不爱听，都要这样做。传讲神的话需要有耐心，因为神的话显明人的罪，但也指引义人的路，所以罪人不喜欢听，而义人听了的生命的改变也需要时间。传道必须包括责备、警戒和劝勉，让舒服的人难过，让难过的人舒服。因为一定会有一个时候，其实现在已经是那个时候，就是人的耳朵发痒，只愿听顺耳的话。但传道的人需要以宣讲福音和教导圣经做自己终身的职责。6到8节，保罗宣布自己已经完成了他的职责，隐含着也希望提摩太完成他的职责。4章的9至18节是一系列保罗的私事的嘱咐。保罗虽然对自己的孤单有些伤感，叫提摩太赶紧来看他，却又平静的在冰冷的牢房里等待死亡的时候，叫提摩太带些书来给他看。他赦免了那些使他受苦或者不帮助他的人的罪，还要抓紧这最后的时机传福音，并希望提摩太带马可来做他在此时此地传福音的助手。最后保罗又让他的神学变成赞美。保罗在这一章里提到了17个人名，说明他不光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也是一个交朋友的人，一个能团结大量的同工与他同心同德的人。其中的迪马、格勒士、路加、马可、推基古、加布、阿尼瑟佛、以拉都、特罗菲摩、布田、利奴、格劳底亚，都是按早期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属于基督的70个门徒的一部分，后来做了保罗的同工。在此说明保罗在世上的职责不是创立基督教，而是完成基督在世上未完成的工作，建立基督已经奠基的教会。我们对提摩太后书的经文分析就到此结束。提摩太后书的主题与目的是保罗写此书给年轻的牧师提摩太，嘱咐他要靠着神的大能操练自己教导人的属灵恩赐，纵然面对极大的逼迫也要如此行，叫他可以跑完当跑的路，守住神所托付给他的真道。提摩太后书的实用信息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畏惧胆怯的心，他命我们靠着他的大能完成他所托付的职分。提摩太后书的主要教训包括以下这些。有一个敬虔的家庭背景是十分可贵的，信徒务要通过使用神所赐的属灵恩赐把自己重新眺望起来。神赐给我们不是畏惧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信徒纵然面对逼迫遭人唾弃，也不应耻于靠着神的大能为主做见证。神救我们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乃是按他的恩典和旨意。基督把死废去，将生命彰显出来。信徒要深信神能够保守我们。信徒要遵从敬虔之人所教导的纯正道理。信徒要靠着圣灵的帮助，谨守托付了给他的真道。信徒当靠着神的力量和恩典刚强起来。基督徒应教导忠心而又会教导别人的人。信徒当像精兵那样完全献身给基督。基督的精兵要不为事物缠身， 像运动员那样有纪律，在生活中按神的规矩定计，如农夫般勤勉辛劳和为基督而受苦。我们纵然失信，神却总是信实的。信徒应用功研读圣经，为按正义分解神的道。世俗的虚谈和异端邪说引人偏离真道。神认得谁是他的人，凡真心称呼基督之名的人总要离弃罪恶。神盼望使用圣洁的仆人做合乎他心意的事。信徒当逃避少年的私欲，追求公义。关于神话语的一些愚拙无知的辩论，只会产生纷争吵闹。神的仆人务要温和待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在末世临近时，万事定先会变坏，才能后变好。因为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爱宴乐，不爱神。在末世临近时，罪恶不义将越来越多，假教师要把人引入歧途，他们徒有敬虔的外貌，却实无敬虔的内心，常常学习但却不能明白真道。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信徒要持守圣经的真道，这真道能使人因信基督而得救。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和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到造就，以便行各样的善事。信徒总要预备传道，并用百般的忍耐和谨慎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越来越多的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听从那只说顺耳之言的教师。信徒要打那美好的仗，跑完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信徒要从主那里得到公义的冠冕。提摩太后书的相关经文包括希伯来书12章1至3节，那里叫人放下重担，脱离罪，仰望基督，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尤其是忍受罪人顶撞的，要如此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犹大书尤其是17节至24节也讲了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而勉励弟兄们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以弗所书4章11至16节讲到神在教会里赐下各样的恩赐，这些有恩赐的人，尤其是做领袖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让基督徒不再被异端欺骗，并且各自使用自己的恩赐，在基督的身体里互相帮助，共同建长。提摩太后书的特色包括祖母的信心，把恩赐如火挑旺，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的心，深信神能保守我们，在神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教导那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基督耶稣的精兵、运动员和农夫。神一贯信使他不能背乎自己，要用功研读圣经，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主认得谁是他的人，做合乎主用的洁净器皿。在末世人将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和宴乐，不爱神。在末世假教师空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内心，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圣经引导人得救，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务要传道。人将会追随只说顺耳之言的教师，却要厌烦纯正的道理，要打那美好的仗，跑完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弃了真道，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好，我们对提摩太后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赐给我们永恒的吩咐，就是要传讲神的话语，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人爱听不爱听，永远记住，只有你的话 能够把人的灵魂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只有你的话能够指引人走一条属天的义路。愿你让我们每一个爱你、愿意侍奉你的基督徒，都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忠心到底，至死不悔，最后能说，我已经打了那美好的仗，跑了当跑的路，守了所信的道，并知道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